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耶稣受洗。马太福音3:13-17，为保罗牧师，2004年1月25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马太福音3:13-17，关于耶稣受洗的事。上个主日我们讨论了基督为他的教会施洗，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耶稣自己的受洗。请听神的话。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让我们祷告。父神啊，我们恳切祷告，求您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受洗的重要与荣耀，领悟什么是您的荣耀，什么是基督的名被高举，以及这一切对我们的意义。父啊，求您赐给我们这知识。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旧约与新约之间有400年的沉寂，那时神没有对人说话。400年后，人类终于再次听到了神的声音。除了耶稣12岁那年所说的一句话之外，基督一直沉默，直到这沉默被打破，我们才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8篇马太福音的信息，知道了许多关于他的事，但直到这一刻，我们才第一次听到耶稣亲口所说的话。现在，在他的受洗中，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也听到了父的声音。我对这段经文有几个问题要探讨：一、为什么耶稣需要受洗？二、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意义是什么？三、我们能从父对耶稣的宣告中学到什么？我认为这3个问题是理解耶稣受洗最核心的关键。让我们再读一遍马太福音3:13-15。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看似不太显眼却极其重要的事。首先，耶稣甘心参与了一个宗教仪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许多知名的基督徒已将正常参与教会生活的实践抛诸脑后。几周前，我在基督教电台上听到有人说，教会里的洗礼、圣餐、敬拜程序等等都是宗教仪式，完全没有必要。基督亲自设立的两大圣礼，洗礼与圣餐，竟被视为基督徒生活中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常听到有人说，我个人内心的真诚才是荣耀神的，我一个人在海边或树林里祷告才是特别宝贵的。那些宗教仪式不过是外在形式，神看重的是我的心。当然，个人的真诚极其重要，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没有真诚的心，一切宗教活动都等于空洞的形式。然而，那种认为神不在乎我们是否参与外在仪式，尤其是他亲自设立的圣礼的观念，本身才是不真诚的。若有人自称与神有真诚深刻的关系，却轻视神所设立的圣礼和仪式，那其实是一种荒谬的想法。上教会、奉献、在基督的身体中运用恩赐、参与洗礼与圣餐，都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拥有那看不见的内在信心与真诚的方式。试验你们的爱心是否真诚，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8中的话。 他试验他们是否在信心上真实，是否愿意在经济上支持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保罗常常这样做，要人用外在的行动来印证内在的信心。弟兄姐妹们，基督亲自设立的圣礼极其重要。你看，耶稣不会在未受洗之前开始他的事工，受洗正是他事工的起点。除了12岁那年的一席话，他30年来都保持沉默。直到他参与了一个宗教仪式，受洗，他才开始公开侍奉。若你愿意查阅当今畅销的基督教书籍，会发现洗礼或圣餐几乎从未被列入基督徒应当看为宝贵之事的清单中。你可以一本接一本的读，那些作者是敬虔的牧师、神学家，他们真心希望帮助信徒在信仰上成长，但多数书籍几乎不提圣礼。我记得有一次在电台节目中，一位处境非常艰难的妇人打电话来。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上一次领圣餐是什么时候？他和其他听众都感到惊讶，似乎认为那与他的情况毫无关系。但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中，我们清楚看到，耶稣在未参加宗教仪式、受洗之前，绝不会开始他的事工。弟兄姐妹，若这对耶稣来说如此重要，对我们岂不更该看重？若圣餐是主亲口吩咐我们应当如此行，直到我再来的时，我们岂能将他轻看？施洗约翰起初想要阻止耶稣受洗，这在表面上似乎合情合理。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这是合理的反应。虽然耶稣称约翰是妇人所生之中最伟大的人，马太福音11章11节，但约翰一点也没有看高自己。教会中的牧师、传道人以及任何人都不可将自己放在离天堂更近的位置，哪怕只进一步。我们都同样需要基督。约翰在面对人时虽刚直无畏，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少需要救主。耶稣回答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话对约翰来说已经足够。他不像彼得那样。记得耶稣为彼得洗脚时，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也说了类似的话，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但彼得仍坚持说，不，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于是耶稣严肃地回应他。也许约翰比彼得更成熟，他听见耶稣的回答后就顺服了。耶稣的话既不荒谬，也不不道德，相反，越深入思考，就越能发现他的理由是合理的、荣耀的。我不知道当时约翰明白了多少，我自己也未必完全明白，但我确信耶稣所说的都是真实、合理、荣耀的。我想那些现代的怀疑派、自由派思想家们应当向施洗约翰学习。现在我们未必全懂，但终有一天神会使我们明白。让我们像约翰一样，放下对神话语的挑剔与疑虑，相信他的话终必显出智慧。当神说你们当信、当受洗时，我们应当相信他向我们所说的是美善的，并在一生的经历中不断体会、加深理解。你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明白受洗的意义，但它将随着你信仰的成长越来越深刻。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他没有罪，不需要被洁净，也不需要悔改，这些在我们看来都与受洗有关。但他的回答是，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详细解释。我想提出两条建议。第一，作为人，耶稣会去做每个人应当做的事。作为神，他可以要求人敬拜他，无条件顺服他，约翰福音14章15节，腓立比书2章10节。但作为人， 他是我们真正的榜样。基督参与圣礼是为了让人看见神对此事何等重视，我们应当效法他。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做了人所当做的一切事。更进一步说，尽了诸般的义，当然意味着当他上十字架时，他完成了神要求人所做的一切。因此，从一个角度说，尽诸般的义就是成全人本应完成的事。他替我们死了，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无法成就的事。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他也做了我们应当做的事，就是受洗。让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第二，正如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所解释的，他和我们受了同样的洗，为的是教信的人确知他们被接在了他的身子上，他们受洗与他同埋葬，也要有牺牲的样式活过来。参罗马书六章四节，洗去罪并不是洗礼所代表的唯一含义。受洗者被接纳进入神的百姓之中，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教会的一员。基督受洗表明他作为人是我们的长兄，他向我们宣告了神对我们的旨意，把我们当作父赐给他的儿女来照顾，参希伯来书2章11至13节。因此我们再次看到基督成了会众中的一员，他成了我们中间的一员。他借着这个记号、这个仪式、这个圣礼与我们相连。他受洗进入身体，当然他是头，是元首，但仍属于这个身体。洗礼当然象征洗去我们的罪，却也是一个记号，表明基督与他的身体及众信徒之间有机的联合。他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的复活，罗马书六章。换句话说，他往哪里去，我们也往哪里去，约翰福音14章3节。这就是洗礼所代表的，我们与基督联合。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是房角石，我们是圣殿。我们受洗归入他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基督被称为复活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他的复活是他的大能的彰显，但保罗称他为复活的初熟的果子，随后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15章20、23节。因此我们仰望他，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他死了，我们也死了。他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了。他升天了，我们也升天。他坐在父的右边，保罗说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他的受洗正是与我们联合的记号，基督如此行是极大的降卑。这就像国旗在一个国家的上空飘扬，只要看到那面旗帜，就看到了整个国家。士兵把国旗的标志戴在手臂上，这象征他与祖国相连。当他在战壕里望见那面国旗时，就知道那旗帜所代表的是祖国的信仰与力量，他与祖国联合在一起。敌人看到那旗帜，也意识到他所象征的威严与力量。当一位基督徒受洗时，就象征他与基督联合，与基督所赐的一切祝福和保守有份，他保护我们免受那残忍无情的罪与死的辖制。因此当我们回想自己的洗礼时，就如战士看到臂上的国旗，尽管这个比喻有限，因为国家终将灭亡，那是力量、财富与保护的象征。当我受洗时，我是受洗归入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正如我曾说过的，基督受洗时，他就像跳入那水池中，因着他的在，池中的人就不会淹死。我有三个孩子，家里有一个大澡缸，我可以让七岁的老大独自待在那里玩水，但我若让两个年幼的孩子单独在那里，他们恐怕就会出事。 所以只有当我在藻缸边时，他们才安全，我才放心。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安全，全然因为基督进入我们中间，他保护了我们。你们是否看到他受洗的重要性？借着受洗，基督融入那求告他奉他名受洗的群体中。当我们受洗时，我们得平安，也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受洗是进入他里面，知道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基督的受洗是极大的谦卑，也是所有奉他名受洗之人得安慰的根源。我们今日所行的洗礼，正是照着约翰所示的样式，这里已经延续2000年之久。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耶稣受洗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天为他开了，第二，圣灵降在他身上。从字面上看，这段经文并未明确说明受洗的形式究竟是浸抹还是浇灌。我们不能确定耶稣是否整个人进入水中，只知道他从水里上来。约翰自己也从水里上来，他未必每次都亲自进入水中。或许他有时让人下水受洗，有时则舀水浇在他们头上。这节经文没有给出定论。有人认为，既然是洗，就必然是浸抹，因为要洗干净，当然要完全下水。但事实未必如此。我们日常生活中多半是淋浴而非浸泡。以西结书36章中，神把洒水而非浸没与洁净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洗礼既可以是浸，也可以是浇或洒。因此，不可武断地认为受洗必须完全进入水中。此外，这里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圣灵仿佛鸽子。我们可以做各种象征性的解释，但圣经并未说明。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否是一只真实的鸽子，或仅仅是鸽子的形状。严格来说，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天开了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我想稍作推测，那由基路伯守护关闭的乐园之门不再关闭了，参创世纪3章24节。记得亚当夏娃堕落后，伊甸园被基路伯与转动发火焰的剑守卫着，不再开放。如今开始不再关闭了。耶稣是通往天国的门，约翰福音10章9节。那象征人与神隔绝的幔子也从上到下裂开了，马太福音27章51节。因此天开了意味着天堂向人开启，那门也向我们敞开。因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为他所开的，也为信他名的人开了。当我们明白基督所去的地方，我们就能更深体会受洗归入他的重大意义。我的朋友，那为他开的也向你向我打开了。另一个问题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的耶稣，为什么还需要圣灵呢？圣灵降在他身上，按理说他不是已经有充足的能力了吗？还需要什么帮助？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但圣灵却降在他身上。我同意解经家马太、亨利的看法，基督履行他先知的职责，他是祭司、先知和君王，不是按他的神性，而是靠圣灵的感动。他借着圣灵的降临来成就先知的工作。在分析基督的人性与神性之前，让我们心存敬畏地停一停脚步。这是神圣的领域。对我们来说，基督所做的工、所讲的道，看上去就像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所行的。我们会看到圣灵在基督里的工作与五旬节圣灵降临在初代教会的情形非常相似，都是启示性的，是为启示神的话语。必须记住，圣灵的降下总是与启示相关。你可能会说，那还有神迹奇事呢？不错，但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要证实所启示的信息。基督的神迹、使徒的神迹，并非因为神更关心那个时代，而是因为神迹是为证明他们所讲的是神的话。这是圣经多次强调的。例如，使徒行传14章3节提到，主借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证明他们所说的是神的话。我们再来看路加如何把基督的事工与圣灵的大能联系起来，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路加福音4章14至15节。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耶稣回到加利利，而是满有圣灵能力的回到加利利。区别在哪里？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圣灵后全身发光的现象。圣经说，耶稣讲话带着权柄。你是否听过一些牧师讲道时声嘶力竭，以为那就是权柄？耶稣讲话带权柄，并非因为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所讲的本身就是真理，是无误的。他的话语本身带有神圣的权威。基督以先知的身份说出神的话，并行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先知使命，马可福音2章10至11节。根据以赛亚书，事实上圣经处处如此，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赛亚书61章1节。与圣灵连结的就是宣讲，就是向被掳者传福音。我们常常把基督想象成超人，他的行为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你是否也这样想过？但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当然承认他的神性，但若以为他在地上行事的方式与我们毫无相似之处，那就是误解。我认为认识到基督在地上是以他的人性形式完全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本身就是他荣耀的彰显。他的降卑与受苦都是真实的。我提到这一点，因为这种错误观念称为幻影说或诺斯底主义，从教会初期就存在。他们认为耶稣的受苦只是象征性的或虚幻的。不是的。他是真实的人，流下真实的血，经历真实的痛苦，感到饥饿与疲倦。在这一切上，他都与我们一样，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会在马太福音第4章看到，他受魔鬼试探后，又饿又累，天使来伺候他。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神性。此处我所论述的，完全是他的人性。我们在分辨他的人性与神性时，必须格外谨慎。我要强调的是，在他的人性中，他完全经历了痛苦与劳累，就如我们一样。他做先知宣告神的话时，圣灵降在他身上，正如五旬节圣灵降在使徒们身上一样。使徒们也因圣灵的能力，能行神迹奇事，并宣讲神的话。因此，我们不该把耶稣看作超人。他是神，也是人，但不是超人。这一点极其重要，好让我们更珍惜、敬畏他所成就的一切，他为受洗的教会所代表的一切。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学家劳伦斯说，在旧约结束时，神沉默了400年。如今神从天上发声，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公开告诉世人他要成就大事，弥赛亚的时代曙光已经来临。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与圣灵共同施行救赎之功。耶稣是神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中有多少人渴望听到神如此称呼自己？圣经的确记载过神的称赞，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章21节。 我们当然应当竭力追求这称许，但这里说的他是我的爱子，是直接的、固有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是被领养、被接纳的儿女。耶稣是神永恒的儿子，父神对他的爱是无法度量的。没有任何诗人能够准确描绘这种爱，这是我们理性无法测度的爱。我们应当追求明白的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神这样做是出于他的爱，他爱我们，所以差他的爱子来。我的朋友们，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他把我们接纳在爱子里，参以弗所书一章五至六节。你我被接纳在爱子里，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爱我们，这就意味着父神对圣子那不可测度的爱，因为基督与我们的连结而属于了我们。我们是他的身体，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被基督遮盖的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看到的不是我们的本相。他当然知道我们是谁，他知道亚当在园中躲避，岂会不知？但父对子那不可测度的爱，因我们属那受洗的身体，也延伸到了我们身上。基督受洗进入了这个身体，他去的地方我们也去，这是一种不可分离的联合。正如罗马书第八章所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任何东西能做到。或许这段圣经中最荣耀的是我所喜悦的这几个字。人常以为自己在神面前没什么大问题。你是否听过这种说法？然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一人，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七章二十节。不要自欺。你或许比我好，也或许比你的基督徒朋友好，但你仍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世上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没有一个婴孩能不靠耶稣的宝血得救，连胎儿也不例外。你也许会说，婴儿还没犯罪啊，是吗？或许婴儿不会犯法入狱，但我的朋友，你该知道，成为罪人本身就是罪。我们都属于一个有罪的人类，从受孕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是罪人。我毫不怀疑，未出生的胎儿同样需要耶稣的宝血。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感动。大卫说，你使我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信靠你。这说明神能将信心赐给那些在人看来无法表达信心的人。我们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唯有神，也必须是神，才能赐下信心。地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艺人。虽然神在旧约中要求人献上没有瑕疵的牲畜为祭，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但因人的罪，连动物都受了玷污。我们知道牛羊的血不能除罪，但世上本就找不到真正没有瑕疵的牛羊。即使驼们的血能除罪，当然这是假设，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纯洁牲畜。人的堕落影响了整个受造界，以致找不到任何完美无瑕的东西。有些近乎无瑕的事物，我们便将其视作奇珍异宝。你们中若有人收集钱币，就知道所谓的标准币，那是从未被人手触碰过的。但那铸币的机器却是人造的。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必有瑕疵，连我们这双被玷污的眼睛都能看出。谁能在神那双看透一切的眼前称自己为义？没有，一个也没有，连一只动物都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真好，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十章四节。我们之所以被接纳在爱子里，不是因我们的态度。我刚才说，耶稣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一员，并不是指那种关系，好像他将来会说，此人我认识，没问题，放他走吧。祸父啊，您别责罚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不是这样。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写道，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以弗所书五章一至二节。你知道圣经所说馨香的祭物是什么意思吗？那是烧的燔祭，其香气上达神前，使他喜悦。唯一真正讨神喜悦的馨香之祭，就是耶稣的牺牲。他为我们将自己作为馨香的祭献上，成全了所有的义。他是无瑕疵、满足神公义的羔羊，唯一的一位。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我们在刚开始研读马太福音时曾说过，福音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宣告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如今已快到第四章了，圣经还未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也未出现当爱你的邻舍以善报恶等命令。到目前为止，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报告了好消息，第一章说耶稣来了，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第二章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接着我们又学到他要审判，要用圣灵为他的教会施洗。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父与子说话时，所听见的是耶稣是那讨神喜悦的祭，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因为他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要误解福音的核心，福音关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当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的眼目看见的是那因我们的罪而献上的祭，以满足他的公义。这就是为什么神喜悦他的爱子，也喜悦那些信靠他爱子之名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除了感恩，我们还能献上什么呢？当我们面对如此荣耀的真理，耶稣的受洗，知道他降杯进入他亲口创造的受造世界，生在马槽里，被诬告，被钉十字架，他降杯至极，担当了我们本该受的公义刑罚。父啊，愿这成为我们的好消息。父啊，今日我们中有许多人身体康健，然而我们知道用不了多久我们都将软弱，直面死亡。但我们有一位胜过死亡的救主，求您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信靠他的大能，永远依靠他。我们感谢您，因为他受了洗，成为复活出熟的果子。愿我们因知道自己也将复活而喜乐，他与我们相连，天上地下没有任何能使我们与他隔绝。父啊，我们的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请长职们上前，我们准备主的晚餐。这是耶稣所设立的另一项圣礼。刚才学习的经文中，耶稣受洗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但他在这里所做的是我们无人能做的。他死了，他的身体为我们被破开，宝血为我们留下。他的宝血留下是什么意思？这是你们在教导要理问答时要问孩子们的问题。血代表生命，血流出就意味着他为我们舍命。耶稣为你死了吗？今天传福音时，这句话几乎随处可闻，耶稣为你死了。有时甚至带着逼迫的口气，有人，耶稣为你死了，你却无动于衷。但这可能并不是好的传福音方式。因为当你对人说耶稣为你死了，这就意味着那人本该在神面前承受的永远之死，已经有人替他承担了。若我们随意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就等于给人一种虚假的印象，好像他们已经有人替他们赎罪，他们便可以永不求告耶稣的名，到审判时还能说，有人告诉我耶稣为我死了，您怎能让我下地狱？而我们在人间的法庭上都不会接受双重定罪。因此，耶稣为你死了这句话不能轻易对所有人说，他是有特定对象的。你如何知道耶稣为你死了？一个方法是查验你自己， 看你是否真正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所谓相信，不仅是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也相信他是你的主，承认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你脱离定罪，并以他的教训为你一切行为的准则，这才是真信心。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如此相信，除非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他死。因为他为人死的功效之一，就是赐下信心。我们没有人能凭自己相信，信心本身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之功的一部分。他赐人悔改之心，也赐人信心。所以，你如何知道耶稣为你死了？当你真心相信他时，你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他是为你死的呢？此刻，我们的长老与执事们站在这里，手中拿着饼与杯。对于这圣餐之礼，我们是要向神负责的。我看不见你的心，也无法判断你的信仰是否真实，只有神知道。但我们蒙神呼召，要在分发与领受他牺牲之礼上谨慎负责。我们如何知道耶稣为你死了？我们唯一能按照神的呼召正当的行事的方法，就是确认你是否已经受过洗。耶稣在未受洗之前，连一句话都未曾说，也未开始他的事工。因此，若你确实相信耶稣，但尚未受洗，请暂不要参与这圣餐。因为洗礼是第一个圣礼，象征着你被接纳，被包括在神的百姓之中。我们的责任不仅是要维护基督圣餐的圣洁与神的荣耀，更是要保护你。倘若一个人随意轻忽地领受圣餐，那饼与杯对他而言就可能成为咒诅之杯。这正是圣经所警戒的。最后，请记住，我们是教会，不是人所组织的团体，而是基督亲自设立属他的身体。凡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才属于这教会。你是否知道谁是你的长老？谁是你的牧师？你的牧师是否认识你？圣经说，我作为牧者要在神面前为你交账，而你也要借着顺服长老来向神交账。如果你既不知道也没有这样的牧养关系，那我恳请你把饼与杯传下去，因为你尚未与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正常的连结。我的朋友们，这并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并不是说你必须做这些才可以得救，而是说若你已经得救，这些是理当行的事。这并不困难，这是基督为他的教会设立的正常秩序。为何如此？因为这是为了他的荣耀，也是为着你的益处。因此，若你信靠耶稣，已经受洗，并且是教会的成员，我邀请你来一同领受主的晚餐。孩子们，若你们已经懂事，也渴望参与圣餐，请向父母表达你们的心愿，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我们也希望知道你们是否已能够理解这圣餐的意义。我们的长老们会乐意与你们谈话，向你们解释圣餐的真理。若你们真已明白，就来，来尝，来享受主的筵席。若这仍不是你的时刻，我的朋友，我恳请你将饼与杯传下去。但当你传递时，请思想你所传递的是什么，深思你向谁说了不。不要再迟疑，不要再拒绝，呼求主的名吧。让我们祷告父神啊，求您将这饼与杯分别为圣。我们祈求，当我们领受时，所参与的正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父啊，愿您的荣耀充满这里，愿您的恩典与真理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永远信靠基督的宝血，并因他的宝血在您这位永生神面前得着确据与平安。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